好，下面我们再看第五十五篇哈。这个诗呢，有人说大概是大卫在逃离亚沙龙攻击的时候写的，因为内容有点像。我们今天看的这几篇诗篇都是，这个神仆人的这种艰难呢，而且是巨大的艰难。第一节，神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我们在以赛亚书不是说雅各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吗？跟这里意思一样，就是好像我需要的时候你躲起来了。那就第二节，求你侧耳听，应允我，我哀叹不安，发声哀哼，都因敌人的仇敌的声音，恶人的欺压，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发怒气逼迫我。这个发声哀叹，这里有声音哈，大卫在有声音，哎呦哎呦。我们一再说内心是很重要，但是我们并不轻看声音哈。有他哀叹的声音，好像上帝没有马上听，然后另外有仇敌欺压的声音。如果这是亚沙龙在攻击自己父亲的时候，那他常常听到很多的恶信啊，包括亚沙龙的造反，包括亚沙龙到了耶路撒冷跟大卫的飞兵一起睡觉，包括亚沙龙身边有大卫原来的谋臣亚西多夫投靠他，常常听到恶人嚣张的声音，把这些邪恶加在大卫的身上。第四节，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死的惊慌临到我身。哦，我自己想一想看，每一个圣经里的人物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以前常常想到的是雅各哈，他是危难多，当然死亡的危险也多了，包括他哥哥和他舅舅的，还有在事件城的，还有那个饥荒。可是大卫死亡的威胁就更多了，那个包括哥利亚，包括扫罗，包括他自己的儿子啊。恐惧战尽归到我身，惊恐漫过了我。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我必远游，宿在旷野，我必速速逃到避难所，脱离狂风暴雨。主啊，求你吞灭他们，变乱他们的舌头，因为我在城中见了强暴增进的事，他们在城墙上昼夜绕行，在城内也有罪孽和奸恶，邪恶在其中，欺压和诡诈不离皆是。好，这个如果是亚沙龙的话，他就更像了。大卫最后在非常急忙中逃出了耶路撒冷，而且苦得不得了啊！是有些人帮助他，有些吃的，要不然又饿又苦又累又哭泣啊！也有人落井下石，趁机骂他。这个、如果是亚沙龙，那个是撒母耳记下的那个大卫逃亡的那段事情了哈。他就逃到旷野。那么我也很喜欢第六节，但愿我有鸽子的翅膀，飞去得享安息。就有的时候真的是希望远离患难了，远离我们身边的艰难。我想我们最喜欢还是我们家哈，回到家里比较安舒。可是我们也看到在现在的世上，回到家很多时候也很恐怖的，很多的重担，很多的艰难。大卫是到处都有恐怖，到工作的地方恐怖，到回到家里也恐怖，家里儿子要杀他，那还不恐怖吗？家都不能回去了，而且这个儿子是他最爱的儿子亚沙龙。亚沙龙最后死的时候，大卫都在哭啊。那所以他的痛苦更大，恐惧。你看撒母耳记下第十六章那边哈，回去可以看，他真的是逃亡辛苦。我想他心也真的有点死了，儿子伤害他怎么办呢？出于逃生的本能要逃，恐怕也不想逃了，死了就算了。因为有这样的儿子又怎么办呢？那我们的上帝对我们常常也是这样，我们就是伤害他，他逃啊。然后第九节，求你变乱他们的舌头。这当我们想到创世纪第十一章，当人联合起来要 可以说背叛上帝的时候，因为要造一个塔顶高天的、通天纪念自己的名，这是已经不归荣耀给上帝，然后要聚在一起，不符合上帝要他们分散在全地的命令，这是变乱他们的舌头。但另外一个意思呢，在如果是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当大卫特别听到亚西多福就是这个谋臣也在他们中间的时候，大卫就祷告，求你败坏那个亚西多福的计谋，因为那个计谋如果成了，大卫真是死了。我们也祷告，我们真是求神败坏恶人的、包括今天我们有爱有饶恕没有错，但是我们也希望上帝的公义能够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能够多彰显出来啊。那件事情真的是败坏了亚西多福的计谋。如果亚沙龙听了亚西多福的计谋，大卫就死定了。后来神让那个户塞败坏了亚西多福的计谋，就让大卫有逃亡的时间。好，他的痛苦在哪里了？我们看第十二节。十二节，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以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就躲避嘛。仇敌可以忍耐，他本来就是我敌人嘛。恨我的人，我就狂大的恨我的人，我就离开嘛。十三节，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自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这个原来不料是你。那么有人说，这种同桌吃饭的用脚踢我，也可以讲耶稣的心了。不料是犹大，是我拣选跟我同工的最亲爱的人。但这个不料是你，你可以说是，当然用在亚沙龙儿子可能不太适合用这个话，但是亚西多福就很适当了。亚西多福是他谋臣军师，又是他的勇士，当然大卫也是对不起亚西多福了。不料是你，好，不料是你。大卫说愿死亡临到他们。我们也说人一直不肯悔改，我们也求神让神施行公义哈。这个并不是报应的心，愿他们活活下阴间，因为他们的住处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我们希望邪恶减少。不过我在看第十三节的时候，我也想到一点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料是你亚西多福，我对你这么好，你对我这么坏。儿啊，我对你这么好，你对我这么坏。各位，大卫对乌利亚又如何呢？乌利亚死的时候大概还不知道怎么发生什么事了。乌利亚到天上，我不知道还会不会记得这些事，我不知道我们在天上会不会知道这些。有人说会真相大白，我也怀疑会不会真相大白，因为有些真相让它过去还比较好一点。我不知道乌利亚在天上会不会说，哦，王啊，是你做这些事啊，不料是你。大卫这个诗篇也是在圣灵感动下写的，我们也感谢主，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卫也能有一些反省吧。
第十六节，至于我要求告神，耶和华必拯救我。不管仇敌是怎么样的多，不管仇敌是怎么样的可怕，我们心中就是求告神，我们知道神会拯救我们。那么可是这个拯救不一定是像我们想到的来的那么快，有的时候可能非常的迟缓哈。有的时候就我们能感觉的可能是都没有。所以十七节他说，我要晚上早晨上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啊。忧伤痛悔的心灵，神都听得到。我们的牧者听到羊群的声音。我们常常在艰难中，早上晚上中午都会有。当然我们信靠主，早上晚上中午我们也都有喜悦的心，那么神也听我们的声音。十八节，他救赎我命，脱离攻击我的人，使我得享平安，因为与我相争的人甚多。这个攻击大卫的人真是非常多，有的是无缘无故的，有的时候实在是大卫自己错的结果，但是我们最后都去依靠上帝。神会救赎我们，神会花力量，这救赎总是有代价的意思哈。神付了代价我们付不出来，神花了力量，神花了代价救我们的性命。不管是在新约里我们非常清楚知道是 我们永恒的拯救，我们灵魂的救恩，或者旧约里面比较多是现世的身体的救恩，我们都因着信心信靠上帝。因为不管新约旧约到现在，我们常常身体上不是那么平安，但是我们知道主会使我们得心灵里的平安，保守我们的性命能够见他的面。十九节，那没有更变不敬畏神的人，从太古长存的神必听见而苦待他。单看这一句第一句话，那没有更变，那就是上帝了。不是，那没有更变不敬畏神的人，有一点也是很遗憾。我们相信圣灵的工作，我们相信圣灵的大能，不管怎么顽梗的人，神都有丰富的慈爱会引他们悔改哈。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要趁早，最好是第一次或者是任何一个时候听到神的话，圣灵的感动临到，我们就认罪悔改。你越不肯认罪悔改哈，越不肯去信靠上帝，下一次悔改，下一次信靠就更难。行善行恶都是这样，越行善，靠着主行善，包括信，当然是信靠主，我们就越能信靠，就越能越感恩，就越能感恩，越赞美就越能赞美。我们越柔软，就越能够被神改变啊。那么但是顽固的事也是一样，你越顽固不信靠上帝，下一次就更难信靠上帝，越是刚硬，下一次就更刚硬。那么在我看很多人哈，神的恩典一再临到他，他始终不会把握机会的话，到最后他就不会变了。那么起码我们知道，在地狱里是绝对不会变，在世界上也是有人听到这么多的恩典，经历这么多的福气，还是不肯信，他最后会越来越硬，或者他始终在反复，他就会越来越反复，到他心怀恶意，到最后就远离上帝了。他这里讲到恶人没有更变，可能这个诗人也看到神在这个人身上的恩典，恶人身上的恩典，也传了很多福音给他，但他不更变，他还是不敬畏上帝。好，人顽梗，有比人更刚硬的更坚固的就是上帝，上帝就终会按着他的公义来对他啊。你始终不愿意信靠上帝啊，从太古长存的神，他也始终是不变的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变。他的不变就是他的慈爱不变，他的公义不变，他会对那些信靠他的人施慈爱，他会对那些始终不悔改的人听见而苦待。听见什么呢？听见十七节这个人悲叹的声音，而苦待谁呢？苦待那个恶待神仆人的人，他背了约伸手攻击与他和好的人。这个背约伸手攻击与他和好的人，当然就是不是指那个从一开始就做敌人的。我们心中最伤痛的就是有人的辩解，我们最伤痛的就是亲人的不谅解，就是你所爱的或者认识你的，经验过很多彼此之间感情交流的，而一旦背弃了，那个叫我们最伤痛。那么当然黑道也很怕，很讨厌自己窝里反哈，但是黑道可以说黑吃黑，那个我们不能够同意，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罪有应得。但是在良善中啊，如果朋友反目，那就非常的遗憾了。那我们最要想到，我们常常违反我们跟上帝的约哈，我们也要深深的痛悔。我这里是在讲到说大卫的朋友哈，可能是亚西多福或者其他跟随亚沙龙的人，那么违背了对大卫的效忠，去攻击与他和好的人。这我们在看冲击战国的时候，也随时看到君王会因为利益而伸手攻击与他和好与他立约的人啊，人真是邪恶。二十一节，他的口如奶油光滑，他的心却怀着征战啊，我们写得很生动哈，像奶油一样光滑，很柔软的奶油，那么亮，那么光滑，口蜜腹剑啊，我们在也是春秋战国的时候看到很多这种舌灿莲花但心中诡诈要害人的人啊。他的话比油柔和，其实是拔出来的刀。亲爱的朋友，不要自己听得很舒服就接受，因为那可能是体贴肉体。忠言是逆耳的，真言是会光照我们的，光照我们在黑暗中的时候，我们常常承受不了啊。上帝的话是拔出来的刀，是一刺两刃的剑，但是如果信靠呢， 那个一尺两刃的剑，把我们心中的心思意念罪恶都暴露出来，我们认罪悔改信靠神，那就是生命的粮。而恶人的话呢，哦，听得真好听啊，亚沙龙身边有这样的人，大卫身边有这样的人，这个暗嫩身边有这样的人，小人说话柔和其实是伤害你的，上帝说话耿直其实是帮助你。当然上帝的话也不是每一个都像一开始我们听的都是那么严厉的哈，上帝的话里面也充满了慈爱，甚至每一句话包括神爱世人这么美好的话里面也有不致灭亡，灭亡两个字哈。那么上帝在最严厉的里面也有柔和，柔和里面也有严厉，那么但是都是对我们好，怀着这个好的目标的。而邪恶人的话呢，那个油的柔和都是欺骗的，最后伤害，欺骗和伤害都是永远的。我们不要太怪别人，我们要想到自己喜欢听这些虚假话的下场。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这个把重担卸给神，我们在彼得前书五章七节也看到，忧虑卸给神，重担卸给神，劳苦担重担到主这里来哈。这里当重担当然是有这么多的仇敌在攻击我，我求主帮助啊。那么神会怎么样？神会把我们重担拿去吗？当然也是了，但是在这里是说他会抚养你。可能抚养所包含的比拿去重担要更多更好，但是抚养所包含的也表示神的回答不一定就恰恰好是我们所要的那个部分，但是对我们好。他，我们想要把重担拿去，求他把重担拿去，他不一定拿去，但是他借着那个重担，让我们更被养大，更茁壮，那也是可能的，那也是非常好。他永不叫一人动摇，不是说我们在这世上不会有动摇的时候，被摇撼的时候，但是我们信靠我们的主，在永恒里面我们是不动摇的。那么在我们今世里，也可以因着信心，我们在动摇中重新站得稳。23节，神啊，你必使恶人下入灭亡的坑，流人血行诡诈的人必活不到半世，但我要依靠你啊。我们在诗篇里常常看到，我落在坑中，有的时候坑就是指死亡，我落在坑中，神把我救起来。那么也就是义人掉到坑中，掉在死亡，掉在危险中，而恶人呢，你必使恶人下入灭亡的坑，也就是他现在好像还没有下去，恶人很得势。在今世里，我们一定不要说用眼睛一定可以看到完全的报应，要信靠上帝来看。这个行诡诈的人必活不到半世，这个半世也很难说是多长哈，就是活不到满足的日子吗？诗篇73篇里面他好像一辈子都很满足，但是我们从信心来看，就是恶人真的没有活到上帝要给他的生命。即使他在最富裕中，你不认识上帝，一切的富裕美好，都不是真的生命哈。在保罗对提摩太也讲，你要劝那些今世富足的人要持定真正的生命，就是那个信靠上帝而行良善、施舍人的生命哈。那否则你生活中那个并不是一点都不是好的，一点都不是叫人羡慕的哈。虽然没有神光照的人会羡慕，那我们有神光照的人，让我们记得保罗对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七节开始的这种训诲哈。我们要依靠上帝，依靠上帝而得的力量哈，那是我们生活一切力量来源。